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政府围猎海外财富规模空前，第二个是中美媒体签证，中美媒体签证再起风波，第三个是日本设立外资投审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9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肯定是川普不高兴的一天，因为川普连续输了三个官司。那么第一条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弗吉尼亚东区联邦地区法官布林克叫林克马布林克马5月29号发布临时禁制令，禁止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继续设立、运作或者发放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川普总统今年1月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税局，指控国税局没有阻止这个承包商泄露了他们家的这个税表，要求国税局赔偿100亿美元。川普5月18号主动撤回了诉讼，同时和他自己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根据这个和解协议，美国司法部要从联邦司法赔偿基金里面拨 17.76 亿美元，成立一个所谓的反武器化基金给川普。那么用于补偿那些认为自己遭到政府政治性打压或者是法律战的人士。那川普的政治盟友随后就说他们会申请这笔基金。那么其中就包括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案中被定罪的人。那么民主前进组织5月29号向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法院地区法院起诉，指控司法部绕过国会拨款程序，擅自设立新的赔偿计划，并利用纳税人的公共基金向特定的政治人群提供补偿。官司一打，川普就输掉，这肯定是输掉的。那么另一方面， CBS 和 YouGov 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在白人无大学学历的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大幅的下滑。白人无大学学历的选民长期被视为川普的核心选民基础，也是 MAGA 运动的主要支撑群体。那么2026年5月13号到15号进行的最新一轮调查显示，川普在白人无大学学历的选民中的支持率是 46%，不支持率 54% 。那么样本是2064人，误差在正负 2.7 个百分点。那么这此前的两轮同口径的民调结果显示，2月25号到27号当时的支持率还有55，不支持率是45，那现在是翻过来了，支持率只有46，不支持率是54。那么2月5号到7号当时的支持率更高，支持率是 68%， 不支持率只有 32%。 那么从上任到现在，川普在白人无大学学历的选民中的支持率从 68% 跌到了 46% ，一年竟下跌了22个百分点，相当严重。那么其中最近三个月直接跌了9个点，不支持率反超过了支持率，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影响非常大。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库珀5月29号裁定，川普政府不得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把约翰肯尼迪表演中心的名字更名为川普肯尼迪中心。库珀法官同时下令，川普政府必须在14天之内移除所有带有川普名字的实体标志，实体标牌、建筑外立面标识、数字标牌以及官方宣传材料。肯尼迪中心是美国国家级的表演艺术中心，长期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 那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月25号啊，去年12月宣布肯尼迪中心董事会通过决议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川普肯尼迪中心啊，这个决定立刻引发了这个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啊。那么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相继取消或者退出了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计划。外界批评说川普试图抹去肯尼迪的政治遗产，并用个人政治色彩重塑肯尼迪中心这个国家文化的象征。那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同时也是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成员贝蒂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的更名决定，并移除川普的名字。库珀法官在裁决书中指出，肯尼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肯尼迪中心是以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名字命名，董事会无权单方面更改这个名称。库珀法官写道，既然是国会赋予了肯尼迪中心这个名字，那么也只有国会有权修改这个名字啊。那么川普5月29号在社交媒体上大骂这法官啊。那么他说，这个政府将会和国会合作，把肯尼迪中心未来的管理和决定权交给国会。好吧，你看你能不能做到。第三条新闻， Axios 新闻网站报道，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官威廉姆斯5月29号发布命令，要求川普政府和美国司法部向法院提交书面说明，解释川普撤销针对美国国税局索赔100亿美元的诉讼案。根据川普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司法部要拨出 17.76 亿美元设立所谓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补偿那些认为自己遭到政府政治性打压或者是法律战的人士。那和解协议当中有另外一项内容，是美国政府同意永久禁止国税局对川普子女以及川普集团展开税务审查或者是相关起诉。这等于是给川普家族一个免死金牌，以前干过所有的坏事全部都可以抹掉。那么这起案件外界被称为是左手倒右手的惊天骗局。川普作为现任总统，他控制着被告司法部和国税局，也就是说川普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最后川普自己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不仅给自己免了税，还从国库里弄了18亿出来建一个小金库。那么35名前联邦法官5月27号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法院提交意见书，意见书指出川普起诉国税局属于串通诉讼，法院没有获得全部关键事实，同时反武器化基金的设立绕过了国会拨款程序，要求法院展开进一步的审查。威廉姆斯法官5月29号对这份意见书做出程序性的回应，要求川普和美国司法部书面回应上述的指控。从我们今天报道的这三起案件来看，美国的法官正在通过一系列的判决筑起一道防火墙，向白宫宣布，就算你是总统，你也不能把国库和国家机关当作自己的私人公司来对待。第四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公安部4月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并且将会在6月1号实施。新的规定要求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就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将会面临严厉的扣分和罚款。消息公布之后，网约车司机群体说天要塌了啊！那每天跑8个小时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啊！到了5月27号公安部出来澄清说，8小时限制驾驶的规定主要是针对 道路客运运输活动，道路客运运输活动不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营。出租车跟网约车不是道路客运运营吗？这都疯了，你觉得吗？那网约车司机这才松了口气。那么截止2024年年底，中国累计的网约车司机驾驶证有748万本。那么随着从业人员的持续增加，网约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这个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成本也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挤压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所以很多司机只能通过舵跑车来增加收入。数据显示，杭州有 30% 的网约车司机每天在线时间，在线就是开车时间8到12个小时，22% 的司机在线时间超过12个小时，所以长时间的工作是网约车司机谋生的基本条件。那现在公安部不限制跑车时间，媒体说是松绑，其实蛮悲哀的啊。网约车司机活在网约平台的算法之下，还要被政府各种拿捏，真是可悲啊。这是第五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加拿大国防部5月29号表示，皇家海军护卫舰夏洛特敦号5月22号单独穿越了台湾海峡。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时间点十分敏感，就在夏洛特敦号穿越台湾海峡6天后，中国外交部王毅展开对加拿大的这个访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夏洛特敦号穿越台湾海峡之后，加拿大国防部拒绝证实相关的消息，直到环球邮报提出询问，加拿大才承认。那么夏洛特敦号是5月中旬访问越南之后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从公开船舶追踪网站上消失，直到这个星期，那么开源情报研究人员才在朝鲜半岛以南海域发现了夏洛特敦号。从2018年到前总理特鲁多去年1月辞职，加拿大军舰11次穿越台湾海峡。不过呢，自从卡尼政府上台之后，那么这类的活动明显的减少。那对上一次是2025年的9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军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参议院5月29号通过外汇与外国贸易法修正案，正式设立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它被视为日本版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利。那么这次修法的目的就是加强审查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对日本的投资，防止重要的基建和核心技术外流，加强近亲安保。那么对日投资委员会将由财务省和国家安全保障局共同负责，那么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和防卫省都参与审查工作。根据新的法律，外国投资者如果收购涉及核电、国防、航空、电力等关键行业的日本企业股份，政府必须进行事前审查。那么新法还扩大了审查的范围，过去主要是审查直接投资，今后如果通过海外公司间接持有日本敏感企业的股份，同样纳入监管。即便是日本投资者，如果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实质影响，也可能被视为外国投资者，那么会接受同样的审查。那么事实上，日本这次参考的正就是美国的做法。美国有一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它有权限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建议总统阻止交易。那么此前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就是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严格审查。 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罗马尼亚国防部5月29号表示，一架参与袭击乌克兰的俄罗斯无人机偏离航线，坠入俄罗斯叫加拉茨，罗马尼亚加拉茨市的一栋公寓引发了火灾，造成两人受伤。事发后，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驱逐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且关闭了领事馆，总领事驱逐这个总领事，并且关闭了这个领事馆。加拉茨市位于多瑙河畔，它紧挨着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高度敏感的区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时候说，目前无法确认无人机的来源，并且要求罗马尼亚把无人机交给俄罗斯调查。罗马尼亚总统达恩明确表示，这架无人机属于俄罗斯制造的天竺葵八型，而且罗马尼亚掌握了无人机穿越乌克兰进入罗马尼亚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答案说，这起事件全部的责任在俄罗斯。美国驻北约大使叫惠特克当天谴责俄罗斯对罗马尼亚领土的侵犯行为，并且表示美国和北约盟国罗马尼亚站在一起，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那么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境内多次发现无人机残骸，但大多数坠落在偏远的地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这次事件是第一次直接威胁了当地居民的安全，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波兰、克罗地亚和摩尔多瓦，那么引发外界对北约东翼防空能力的关注，以及乌克兰战争可能外溢的一个风险。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吊销了一名新华社记者的美国签证，回应中国政府今年2月拒绝向纽约时报记者王月梅发放媒体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不能接受中方继续不给美国媒体对等待遇，绝不能够接受中国政府任何试图压制美国媒体的行为。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拒绝向王月梅发放媒体签证，原因是纽约时报2025年12月邀请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在活动中发表视频讲话。不过也有消息人士认为，赖清德发表讲话只是导火索，中国政府此前已经对王月梅的一些报道感到不满。中美互派记者的争端始于川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国务院2020年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方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使团，随后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媒体的18名记者。王月梅离开中国之后，美国三大主要报纸一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在中国只剩下了最后一名常驻记者。那么近年来，中国对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实施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那么就是不希望外界看到中国的真实情况。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于中国实行接触和开放的政策，并没有换来中国对美国同等待遇，所以美国政府越来越强调互惠和对等，所以吊销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就是对等的做法。对等做法最有效，最有效，因为西方是个开放的社会，但是中国不是开放的社会，中国政府对西方封闭，所以如果我开放你封闭，我们就不对等，那你给我一我也给你一，你取消一我也取消一，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西方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怎么样对待专制政权这种封闭的方式。第九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华裔男子肯尼斯罗5月29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承认14项协助自杀罪，检方指控肯尼斯罗从2021年到2023年在网站上 出售有毒化学物质啊，叫亚硝酸钠。有14人服用了肯尼斯罗出售的亚硝酸钠后自杀身亡。14名死者年龄从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36岁。亚硝酸钠在少量的情况下可以作为食品防腐剂使用。那么如果高剂量就会致命。肯尼斯罗现年60岁，他是酒店的厨师。他在酒店工作期间接触并且了解亚硝酸钠。加拿大警方说，肯尼斯罗向41个国家寄出了1200多个包裹，包括美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瑞士、新西兰，其中美国最多有431个包裹，英国第二330个包裹。路透社报道说，英国方面至少有79起死亡案件和肯尼斯罗出售的亚硝酸钠有关。加拿大警方指出，肯尼斯罗以每份80美元的价格出售亚硝酸钠，获利 14.8 万加元。在加拿大协助教唆自杀罪最高刑法14年。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在今年9月对肯尼基会在今年9月对肯尼斯罗量刑。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美国调研机构迪卡尔数据矿业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亚洲发往美国的海运货柜量是162万个标准箱，同比下降了 3.9%。其中中国对美国货运量下降了 11.1%， 连续12个月在下降。那么印度的降幅达到了 21.9%， 韩国和台湾的对美货运量分别下跌 4.6% 和 3.2%。 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出口快速增长，泰国的货运量大幅增长 34%， 越南增长 14%。越南对美国出口连续32个月保持增长，日本对美货柜运输量增长 12.8%，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正在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企业开始把生产线转移到关税比较低的国家，降低出口成本。那么过去以中国为核心的出口格局现在逐步的转向了东南亚分散。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5月29号公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今年5月，在日本求学的外国留学生第一次突破了40万，比上个学年增加了7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在2023年提出一个目标，希望到2033年吸引40万外国留学生，那现在提前8年达标啊。那显示日本对海外留学生的吸引力在持续的上升。从学校的类型来看，大学、研究生院和短期大学的留学生有 15.7 万，日语学校14万，专门学院这个 10.7 万。从来源地来看，中国仍然是最大留学生的来源国，有 13.1 万，占总数的1/3，尼泊尔是10万，排第二。你能想象吗？尼泊尔啊，有10万人在日本留学。越南有 4.3 万排第三。那么与此同时，来自南亚和西亚的留学生人数也明显的增加。那么分析认为，日本外国留学生大幅增长和日元长期贬值有关。很多留学生来说，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成本相对便宜啊，提高了吸引力。那另一方面，和外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的日本相对比的是，日本学生赴海外留学的人数9万，只有历史高峰期的 80% 左右。日本政府希望到2033年把海外留学生提高到50万，现在把目标提高了就是2033年要达到50万，还差10万这是第十条。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9号宣布，日本将会派遣4名自卫官前往北约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训练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设在德国的美军基地，负责协调乌克兰军队的训练、武器装备以及承担各国之间的联络工作。这是日本第一次派自卫官去北约，他们从6月开始参与训练支援工作，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小泉进次郎表示，派遣自卫官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和学习乌克兰战场的新型作战方式，增强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和作战经验。那么目前乌克兰安全援助暨训练司令部有700名来自北约成员国的和澳大利亚加上澳大利亚的人员工作啊，就协调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么日本这次派自卫官去北约，意味着日本安全合作范围从印太延伸到了欧洲啊，日本和北约的合作也从以往的政治对话走向了这个实务的安全合作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政府围猎海外财富，规模空前。彭博社今天有一篇很长的报道，他基本上把最近这个中国政府做的一系列的针对海外资产、中国人海外资产的一些措施汇总在一起啊。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很有价值，所以我今天就拿来做我们今天的主题。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展开几十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跨境财富整顿运动啊，整顿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地下钱庄或者是非法换汇，而是全面的延伸到离岸信托、红筹架构、跨境券商、海外证券投资以及海外资产持有的体系。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一个加强对中国居民海外财富的控制，并且把原本游离在中国税务体系之外的资产重新纳入征税范围。一方面是搞钱，一方面要控制你的财富。中国居民每年合法换汇的额度5万美金，原则上是不能够直接买卖境外的证券，但现实的情况是大量的资金涌到香港，有的是去香港，有的是离岸公司，有的是地下钱庄，有的是虚拟货币的交易或者是加密货币等等，或者是跨境的券商流向海外市场那由于监管处于选择性执法的状态，所以很多投资者认为这些做法虽然不完全合规，但是至少处于被默认或者被容忍的范围。那现在这个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彭博社报道说，不少中国投资者最近突然接到了税务局的通知，要求补交海外投资收益的税，叫所得税，海外投资收益所得税。那一些境外投资者的渠道，境外投资渠道也开始关闭。中国证监会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跨境税务整顿，对3家热门的券商提出总额超过3.3亿美元的罚款，同时要求银行加强跨境资金审查，并且开始系统性的调查中国富豪在海外持股结构和境外资产的安排。那这一轮的整顿影响范围非常的广，从香港股市到跨境券商到律师事务所，还有就是财富管理机构，投资基金、私人银行都受到冲击，还有是这么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影响很大。最受关注的就是税务局开始直接调查离岸信托。彭博社报道披露说，江苏、浙江、深圳、上海当地国税局已经要求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离岸信托受益人申报投资收益，包括股息收入，股票出售的收益以及相关的财务 相关的财务资料。在一些案例当中，国税局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投资收益税，就投资所得税，并且追加罚款和滞纳金。那么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富豪圈最常见的财富持有模式，红筹架构加离岸信托。红筹架构就是中国的富豪通过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地区设立的这个离岸公司，再由境外公司，由离岸公司控制境内的资产，再用境外的离岸公司的名义去在海外上市，这就叫红筹结构、红筹架构。那么以前呢，很多中资机构都是用这种方式上市的。那么离岸信托就是红筹结构中的核心工具，就是很多中国的富豪他把上市公司的股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离岸公司上市，离岸公司的股份装到离岸信托里。这些离岸信托呢，就一方面呢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财富转移，就是这个富豪去世了，他把受益人的把他的孩子的名字放到受益人当中，就等于完成了财富转移。那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脱离中国司法体系，脱离中国的税务体系，你就没办法向他征税。所以基本上这种相当于征税盲区，那现在这个情况就被打破。彭博社说，中国的国税局已经开始要求投资者你自行申报你的境外收益，并且直接向离岸信托追税。这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长臂管辖，而且中国政府开始同步要堵住资金外流的渠道。过去几年中国居民通过富途证券、老虎证券、长桥证券就投资港股、美股，还有投资其他的这个金融市场、海外金融市场，那么这些平台就成为中国资金流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最新的说法是，富途一家中国的投资者在富途上的资金达到256亿美元，所以可见这个规模还是相当的大。从2023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就罚富途证券跟老虎证券，要求他们停止在中国的这个招揽客户，然后上个星期又开始对富途跟老虎证券开出这个罚单，他目的非常清楚，就堵住中国居民再通过这个渠道向海外转移资金，那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还加强了对红筹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审查，也就是说，中国富豪以前可以通过海外信托的方式持股，或者在境外上市，或者在离岸控制企业的模式，现在就不行了啊。那么香港也成为整顿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啊。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加强跨境资金的监管之后，香港的银行业已经开始调整他们的政策，汇丰、渣打这些银行开始要求中国内地的客户签署声明，确认他们账户里的投资资金来源不是中国，是境外啊！你要签署一个这样的声明，那签署这个声明，你这个资金就能在我账上继续待着。你不能签这个声明，如果不是，那你就要想办法把你的钱安排一下。所以，香港金融管理局也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内地客户账户的审查和合规管理，这就意味着香港本来是中国资金外流的中转站，那现在这件事情开始有问题了，因为香港的金融机构开始查合规的问题，如果查合规的问题，那中国大陆的资金其实是没办法在香港开户的，因为他要求合规的话基本上，所以这件事情 你要么呢你就继续跑，你要么就回国，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全面启动海外资产所得税的征收啊，结果就是去年中国所得税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 1.62 万亿，所得税总收征收规模达到 1.62 万亿，同比增长 11.5%。 啊，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啊，地方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那么传统的税源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寻找新的税源。那么最初的目标就是那些超级富豪、高净值人群，然后后来就是网红啊，直播带货的网红啊，影视明星啊，这些高收入群体。那现在就开始对中产、对富裕家庭、高净值人群开始下手。那中国经济放缓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资金开始寻找海外的出口。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它是资本管制的问题。本来中国就有资本管制啊，那随着它开始对财富进行管控，那这一系列的动作目标非常清晰，就是把过去20多年逐渐形成的跨境财富体系重新纳入中国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内。啊，以前呢，很多富豪认为我只要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我就安全了，啊，我就安全了。现在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啊，之后呢，中国政府对海外资产的追踪、征税、监管会进一步的扩大，啊，那么跨境财富，它不只是财富、资产配置的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和中国财政、和资本管制、和财富控制的整个的体系的一部分。所以，香港的保险、香港的海外信托以及其他并没有完全纳入监管体系的这个跨境财富工具，很可能会成为下一轮整顿的目标，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第一，你在中国的钱啊，留在中国风险很大，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搬迁，把钱搬迁，啊，那么搬迁最开始就搬到香港，现在发现香港也不安全，啊，那他要进一步的往外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人还是他的人，就算你钱出去了，你还是会被拿捏，因为你人在他手里。这第二点。第三点，如果你真的要实现你的财富安全啊，你就要人财离境，而且不仅仅是以你个人要离境，你要全家离境，否则你只要有联系，你就会被长臂管辖。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啊。那么另外我们再播报一下这个两个人事安排啊。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另有任用啊。关志欧是69年出生啊，辽宁沈阳人，中候补委员。他其实一直在辽宁工作，2016年他出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当时的省长是陈求发啊，陈求发是后来接李希任辽宁省委书记。这个陈求发去当书记之后呢，这个关志鹏反而去了省工会当主席。去省工会当主席呢，就混级别，因为去了省工会当主席呢，他就省委常委啊。原来是省政府秘书长，那当然不是省委常委啊。那么后来关志欧呢，就去了山东当宣传部长啊。那应该这就不大如意啊。那李希是2024年入场，关志欧就2022年入场啊。2022年这个二十大啊入场，那么关志欧呢是2024年去自然资源部当部长啊。 那现在再空降到湖北当书记，成为一方诸侯啊。那么所以呢，关志欧看上去像是李希线上的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王忠林，王忠林是山东干部，彭丽媛线上的人。那现在呢，就让出湖北，让出湖北应该有更重要的出处去处啊。那有消息，有传言说王忠林会去接陈一新啊，任国安部长。陈一新已经超龄两年了啊，那应该是要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那么另外呢，就金融监管总局官网今天宣布。这个中组部负责人出席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丁向群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丁向群将会接替李云泽出任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的职务啊。丁向群现年60岁，人保集团的董事长、中央委员，这是中央委员啊。那么丁向群升任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那么这个丁向群是他原来是丁向群原来是中候补，后来就在任期内递补成为中央委员，所以这个很关键啊。那么丁向群是93年人大毕业，人大硕士毕业，然后就去了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在中国银行干了20年。从基层业务员一路干到总行的金融业务总裁，公司金融业务总裁，他是个典型的这个技术官僚，金融系统的技术官僚啊。然后就后来去了太保开发银行，基本上后来又去了人保，他的金融履历非常的完整，银行、保险、政策性银行三大领域都去过了。17年空降广西任副主席，这就是上面有人啊，这就叫上面有人。因为你一到地方啊，那就要升了啊。2017年去广西当主席。那么一年之后再去安徽当组织部长。啊、他在安徽组织部长干了5、6年啊。然后24年再回人保当董事长。24年回去当董事长，就等于重返金融系统。那现在就任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头面人物啊，实现了跨越式的转变。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看一下啊。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中部网信办最近发起了一个行动，号召大家人人举报、全民举报，说什么净化网络空间。我感到特别悲哀，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沦为人人举报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耻辱啊！举报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他身上就流传着苏共的血液。苏共的血液里面有个基因，就是告密文化。所有的共产党，他都有告密文化啊，这不是共产党发明的，不是中共发明的，是苏共的血液，苏共的遗传基因啊。观点0164，我最怕中共封梯子，最近梯子又不稳定了。OK, 情况现在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卡在境外使用非常容易被冻结，好几次一用就被冻结，出国旅游非常的不方便，外汇管控之严实属罕见，引用王老师的话叫超离柜汇离境，资产外置，债务内置。之前香港开了户，钱已经走了，下周去新加坡开户，要尽快的把香港的钱转去海外，香港现在已经不是海外了，非常的不安全。是的，你在香港的钱原来是香港，很多人误以为香港还已经是海外了，不是的了啊。其实呢，以前呢，香港呢是跳板，先把钱运到香港啊，因为相对方便，相对容易，不是方便，相对容易 然后从海外再从香港再跳。那很多人到去了香港发现很方便啊，这个香港很过瘾啊，就忘记了其实那是个跳板，就不跳了。现在告诉你，香港也不安全啊，香港也不安全啊。新加坡是躺赢，新加坡是躺赢。那这一轮呢，这一轮就是迪拜大规模的，迪拜其实有很多钱，中国的钱跑到迪拜去啊，迪拜有很多钱，真的很多钱，去了很多钱。一打仗，伊朗一打仗，迪拜的钱就鸡飞狗跳，鸡飞狗跳去了哪？回香港啊，就临近的嘛，所以香港很多人还是很熟悉的。那怎么办？那就回香港。结果回香港，这钱一回到香港，干嘛？又去买楼。是香港楼市是最近活跃的原因，就是这些钱到了香港又开始买楼，香港房价又在涨啊。但是小心一点啊，为啥？中国楼市是这个鸟样，这个鸟样子，香港楼市好不到哪里去，千万不要做接盘侠，记住了啊。中国大陆的资本在香港炒楼没赢过钱，你不信你可以去检验一下啊。中国的资本，中国大陆的资金跑到香港去炒楼，没几个赚钱的，都是赔钱的。为啥？香港人很精的，一看你钱来了是吧，我先把价格抬一抬啊，接盘侠接住啊。基本上你看一下那个富豪，从马云开始，哪一个富豪不是山顶上接的盘？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个不是。你看一下那个香港的那个中环中心，全是中国有钱人的血泪在里头，那没有一个不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在香港买的写字楼，那都是一身的血，那都砍到脚脖子、脚踝，砍到脚踝啊！你看一下亏多少钱。所以中国大陆的资金不要去炒香港的楼，你玩不过他们的啊！那些香港这些炒楼的这些人，那炒了多少年啊？先不要去搞这种与虎谋皮啊！你看看李嘉诚就是，你就知道，你跑到李嘉诚的大本营去炒那边的楼，怎么可能赢？李嘉诚从习近平手里手指缝里面穿出来，那么大把年纪从手指缝里穿得出来，你还跟他玩，那是不可能的啊。观点：经济的寒冬在慢慢传导到上层，只是富人还没有感觉到。我身边的几个小资中产正在准备贷款买房，嗯，可以啊，这些中产还没掉下去。观点通缩，社会是这样，市场环境差，有钱人要么投资海外，要么选择收缩，甚至完全不投资，就这样无法在国内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真实失业率不高才怪。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因素。什么环境因素？就是只要你有钱，你就能挣钱，只要你握着资金，你就大把的机会投资，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一直以来的经验。所以中国，特别是中国有一点点钱的人，那搔首不投点资那不行，看到隔壁邻居又挣钱了啊，那不行，那怎么行？他挣钱了，我没挣钱，我等于是掉下去了。所以呢，中国人这个兜里装不住钱啊，就搔首。那现在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当通缩那一天来临的时候，钱就放到账上，记住了，通缩来临的那一天，你就应该把钱放到账上，不要动啊。情况，我之前是做外贸业务的律师，有点规模的老板都会搭建境外实体架构，把利润留在海外，国内只是维持最基本的开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国内环境不安全感和担忧，资金子女留在海外， 国内赚钱海外花，归根结底还是无恒产者无恒心，共产制度下有再多的财产也是留不住。钱在中国，钱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随时被拿走。这就是为什么我这经常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只要中共执政，经济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会死掉的。为啥？因为你没有产权制度呀。没有产权制度是什么概念？没有产权制度的概念就是市场上街上这些人的财富随时会被剥夺啊，这就没有产权。为什么会有远洋捕捞？远洋捕捞是啥意思？远洋捕捞就说明那些钱都不是你的，虽然在你名下都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帮着管一下而已，对吗？这个如果你看不懂这个局面，那就没办法了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到北京一家160160企业注销裁员赔偿的消息？没有看到。160企业注销裁员赔偿，没有，我没看到你说的这个是啥。加上本期节目说到政府对富人财产打压并且收紧，我认为这样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打工人的工作。富人挣不到钱，打工人就更加没机会，这样会更加没工作，社会的经济会越来越差，这个影响层面从宏观上来说只会更差。共产党抢你的钱是常态，因为他从成立到现在他就一直在抢钱，一直在抢钱，中共建政之后也一直在抢钱啊。改革开放好一点，改革开放他憋着了，那到了习近平这里呢又憋不住了，憋不住又开始抢钱，远洋捕捞就是抢钱，没有别的。那所以中国经济在中共的治下迟早是个死，好呢只是偶然他憋住了，他憋不住呢他又要抢一下，那不就死掉了，道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经济会更差，这个不意外，不意外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中共很会的啊，就一看诶这个行业里面我就选这家企业啊，不搞他，让老板当政协啊，这个关键的企业啊，就先让你长大，哎，他会这样。那这个老板感觉很好，哎呀你看看我多好，那到处讲啊，你看共产党很好。等他长大了收拾他的时候，那就哭了啊，就这样。所以呢共产党会干这种事情啊。提问：为什么共产党总是认为自己够凶别人就会怕他？比如战狼外交、对外监管、对内监控、封锁 VPN 甚至三年管控，但是结果是外国不但不怕，各个都来掐脖子，外汇管控各种想法想办法出去， VPN 效果也不大，三年封控结果白纸革命，经济一塌糊涂。如果说他要效果，那效果不好，要结果，结果是不了了之，他什么都没得到，什么不吸取教训，还不断的变本加厉，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人呐、啊，这就我经常讲的那故事呀，就是这个叫啥，这个乌龟背蛇的故事呀，半道上这个蛇把这个乌龟咬，是乌龟就说你把我咬死了，这个你还得沉下去。蛇最后讲了一句话：我没忍住。他本性如此呀，共产党就本性如此，他没办法，他就是要咬啊啊。王老师，钱转去新加坡还是去美国开个户，直接搬去安全点呢？我不知道，我不会给任何的建议这方面啊。或者是在美国投资买房是否可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了，我不会给这方面的意见啊。为什么？大家知道，你做一个资金的安排有三件事情要考虑。你可以考，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自己，你要了解你自己啊，你愿意，你能承担什么风险，你的取向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你对股市熟悉呢，你还是对基金熟悉呢，你还对房地产熟悉呢，你还是啥都不熟悉呢？啊，那你承担风险多大呢？你是完全零风险承担能力还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有多少钱？你的资金规模决定了你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第三个，你对哪里熟？你跟哪里有渊源？我都熟，从英国到美国，从各个都熟，日本、新加坡哪儿都熟，那你的选择范围很大。你现在你可能你啥都不认识，你两眼一摸黑，我给你一堆建议有什么用？所以这个没办法给建议，而且这件事情姿势体大，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的血汗钱，那你随便一讲啊，考虑不周到，那后果相当严重。投资这件事情，大家记住，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千万要谨慎，千万要认真，千万要做好功课，绝对不能偷懒，绝对不能轻忽啊。提问：目前常被管辖都是金融资产，对海外固定资产是不是无法管辖？固定资产，房子吗？不知道，看你是不是什么人。如果你还是中国公民，呵呵，他倒是还可以找你麻烦。只要你是他的人，他常被管辖，他反正把你捏住，怎么敲不就他的事情吗？他管你是固定资产还是浮动资产，他不管这些，他只要能敲出钱来就行啊。你忘记了？你看，那个什么阿妈的情书，阿妈的情书，大家一看就知道，哦，原来电信诈骗就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啥不干？你说，所以不要抱任何幻想啊。观点：在严峻的地方财政压力下，中国税务机关大规模的启用共同申报准则 CRS 啊。等跨国税务数据，这不是大分，这本来就是交换的呀，什么大规模启用，本来就是每年就交换，只要你加入就在交换，理解吗？啊，只要你加入就现，这是个现成的机制，不是大规模的启用啊，不是任何，就是任何国家，你的税务公民，只要你是中国的公民，你是中国的税务公民，你跑到任何一个加入了 CRS 的国家，你在当地的银行的账号里面的信息啊，你获得了什么，都会跟中国政府交换。如果你只要你是中国的税务公民，记住啊，没有什么穿不穿透的，就是会交换的。你在那边交了税，或者你在那边有收益，马上这边就会知道啊。提问王老师，现在普通人还有机会出国吗？有什么办法可以逃离中国？没有啊，中国现在还可以，跟去年的这个时候没有区别，只不过现在外国的门越关越小、哦、中国这边没什么改变，我没看到有什么改变，只是外国接收的那边的门越来越小了，所以越早越好啊，对吧？啊，这件事情我已经讲到我现在都不讲了啊。五年前、七八年前、六七年前，我都一直在讲，每天差不多每个星期我至少讲3到5遍，我现在都不讲了，因为都在关门呐啊。其实我不懂经济，中国财政到今年总负债100万亿，那么用行政手段豁免债务可行吗？你为什么天天都在想这样的鬼事啊？这共产党对给你们洗脑洗得真好啊，就是要赖皮呗啊，赖不掉的啊，不要想这种事了，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好吧啊，我不解释了，你看我们以前的节目吧啊，不需要懂经济，懂常识就够了。情况：今天陪姥姥去医院，碰上一个有良心的大夫。大夫说：“老太太，我给你开的药，要是不见好转，我就给你写个药名，让你家属去外面的药店买药。”感叹医院没有治病的药。是的，啊， 王老师，我刚刚说的是北京一家160人的私人企业给所有的人赔偿后注销公司的那个消息，没有看到，我没有留意到啊。观点：猴子拿上机关枪称王称霸只是一时而已，共产党就是丛林里走出来的猴子啊。 OK， 听王老师，我最近在咨询走线去德国的情况，请问你对走线德国有什么看法？德国现在走线了吗？我不知道德国还能走线，我不知道，完全我第一次听说走线德国啊。秦王老师，我出国30多年了，父母80多岁，两个人在深圳生活，每月有3万块钱退休金，但每个月花不了3000，他们也不打算去养老院，还有几百万的存款，我该帮他们怎么做规划呢？我不想将来办什么遗产带出国，国内的路也不知道怎么走，国内也没什么亲戚好友。规划，他听你的吧？核心的问题是他听你的吧？他如果听你的，你就应该把他请他们去养老院，理解吗？为啥？养老院还是安全啊！如果你又不回去，你要是回去的话，你当然可以照顾他们。但是问题是，你要上班呢，你怎么照顾他们？所以老人最好是去养老院，养老院是最好，又能够解决子女担心的问题。我去养老院，我又给得起一个月3万块钱养老金，怎么会给不起？又给得起，又有人照顾你，不愁，至少不愁，又有医疗条件又好。所以我觉得就应该去养老院。中国的老人有2点要说服他们。第一，他们要考虑让子女放心的问题。第二，他们要考虑怎么样去安排让自己更好一点。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对他自己好。那经常有人讲啊，养老院有人被欺负啊什么的。你去一个不被人欺负的地方呗啊。你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有这么多的钱，那你就跟他们好好的商量怎么安排呗啊。情况，我是听王老师的节目，疫情后房价回光返照，立刻卖了房子，拿了120万美金去出去了。OK， 恭喜你啊，恭喜你啊！我前段去塞尔维亚，确实遇到中国人准备徒步穿越森林。去克罗地亚，再转火车去德国。OK， 我觉得可能去那些没那么招摇的地方可能会更好。西班牙会不会更好？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我觉得挺好。我一个朋友去葡萄牙，然后他葡萄牙的门槛又低。然后葡萄牙物价又很便宜啊，生活又很容易，他觉得在葡萄牙生活挺容易的，所以不要紧盯着那几个门槛已经到半山腰的地方去，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花在什么，不要把时间花在身份上，去找一些门槛低一点的地方，然后把时间花在生活上。因为我一直认为把时间花在身份上太浪费时间，太不值得啊，太不值得。所以我觉得找一个门槛低一点的可能会好一点啊。很多人迷信啊，迷信这个迷信那个，不要，就是你要理解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啊，我们都是一场过来人啊，又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怎么着啊，我就找一个容易的地方，容易的路走。因为特别是你这些路你没走过，你还不找个容易的路走，你说呢？参考一下好不好啊？从行政处罚的角度来说，疲劳驾驶新规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官方宣传的时候存在误导宣传的问题。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行政处罚的依据啊，理解吗？他就可以罚你嘛，他就可以搞钱。 所有的，你要知道，所有的行政法规它背后都是搞钱。你以为他在管理？没有，都是他搞钱的工具。除非这个法律是人民制定的，如果这个法规没有人民的参与，被管理者的参与，这个法规一定是搞钱，没有别的目的啊！管理管理个屁！管理他不是执法，管理有什么用？你有都没用啊！他什么时候管理过？他从来就没管理过。他想搞钱，他就出来了；他不想搞钱，他就在家睡着觉呢。是什么时候管理过？你说他什么时候管理过？我从来不相信这种鬼话。没有人民一起制定法律，这个法律一定是搞钱的，没有别的。注销公司现在挺难，塞给专管员2000，终于给注销了，层层刁难不让注销，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你所以在共产党的国家，你就是他的资源啊，还能随便放过你？不能随便放过你啊！坐标西北省会城市，我爸84岁，让我让他去养老院，他说像监狱，不让老人外出。我在国外，老爸一个人在国内，宁愿找不靠谱的女朋友，也不去养老院，我很发愁。再找一些好一点的养老院当中，他没有告诉你实况，实际情况，他没有告诉你他的想法。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中国人的特点就是你听他讲的话呢，你得分析分析他到底是啥意思啊。这个话他肯定没告诉你他真实的想法啊。你要去做你爸的工作，你要深入的了解他的症结是啥啊。像监狱，你见过像监狱成本很高的，像监狱啊。像监狱还成本很高的，像监狱啊。情况大陆电影市场有官方无形的大手在调控，真实的票房不可信，他们通过舆论水军、院线排片率、组织机关看，甚至直接干预电脑系统记录等手段，来达到吹捧或者是打压某些影片的效果，所以大陆票房没有参考价值。 OK， 不意外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